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老是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秀，大家好，我是老天。我突然发现，不管你走南闯北那么多年，走到哪儿，最理解你和最爱护你的就只有你的家人啊，没有比你的家人更加能爱护你。就比如说吧，每次回到家里啊，我都特别感觉到家里的温馨。你能吃到爸爸妈妈做的菜了吗？你回到家里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不用你去做，就正所谓什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是这种感觉。你早上起床的时候，最早以前啊，家里还叫你起床，现在几乎能让你睡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对吧？他只能用别的方式来叫你起床。现在有的时候甚至爸妈啊，他们忍住不叫你的方式就是出去溜达啊，就是你在家里睡，省得他们在家里生气。但是呢，有的时候让你吃饭呢，又不像你在外面啊，老是点外卖啊，在家里做着你可口的饭菜，你喜欢吃什么都提前跟你商量好，让你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其实每次在外头吃外卖的时候，总是能想到父母在家里做的饭啊，虽然说味道并不是特别像饭店一样，但是那家常的味道是谁也模仿不来的，就是你一吃就能吃到妈妈的味道和爸爸的味道，就感觉每一道菜上就打着标签啊。比如说我爸的菜啊，你马上就一吃就能想到他的那个菜永远比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的菜啊比较咸啊。每次呢，我妈那个菜呢就是做很多菜啊，家里虽然不富裕吧，但是菜啊从来没有少了，做很多菜你吃不完嘛。然后家里人就说，哎，这个快吃吧吃吧。我说这么多菜你也吃不完，你不要做这么多菜了，家里吃一两个菜就行了。然后啊，爸妈就说，那不还有你呢吗？这真的是我长胖的原因啊，你知道吗？每次回到家里，我一回来，你看我过年前我是94吧，我在那个因为去那洗浴中心，它有那个秤啊，我量过了。等走时候我也洗了个澡走的，一量超了，已经到了98了，99了这样。过年的时候胖了那么多斤啊，胖了将近有10斤。然后回去呢，然后我跟我妈说，那样我要胖这么多，我妈说，哎，你每天吃那么多还不赶紧减肥。我说每次那剩饭都给谁了？每个人都很崩溃啊，就是在父母对你这个方面，这既然让你吃怕你吃不好，但是又担心你长胖啊，让你赶紧去减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它是从哪来的，就是有句话讲的，你吃不饱哪有力气减肥，那都是从父母那口中说出来的。我们也是啊，在生活当中虽然说从家里回到了我们现实的工作岗位当中啊，但是我们想要减肥也其实挺难的。我们都有很多的拖延症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拖延症会有什么样，我就是拖延症晚期患者。哎，我太容易拖延了，所有的节目我都是一定要使到屁股门子我才去出啊。有一次我就真的是，包括我做节目啊，你看我要睡觉之前我才会去哎，把这个节目更新好。那么现在呢，也是我更完节目就赶紧去接我儿子放学了。我就每次把自己逼到那个角落里，真的是。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有严重的拖延症，但还不去治疗的？主要是嘛，每次拖延之后呢，还真能把事儿办完。就老感觉啊，就是你自己必须逼自己一把，否则就真的没有办法。就像生活当中有人谈恋爱，他也不行啊，他要逼自己一把，怎么逼呢？逼不了啊，这个事情那只能等缘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他没有过暧昧，但是呢，在每周也能体会到那一种坐立不安啊，小鹿乱撞啊，心不在焉，表面镇定但大脑早已宕机的状态。什么时候呢？星期五要下班的时候。但是各位呢，我们马上也要提前要下班了，马上五一假期了嘛，大家想去哪儿玩啊，去哪儿溜达，想去哪儿逛啊，大家可能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那这段时间可能你们每一天都坐立不安。我们总是在这样，但是我还是奉劝各位啊，有一句话老话说得好，叫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各位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低调，不要太开心，因为你开心一段时间时候啊，可能就会被生活知道了。生活总会给你一点挫折，生活呀，它就像一把刀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怎么回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能不能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但是我总感觉有的时候开心好了，就总是有点坏事出现，于是乎生活过得低调一点就好。我邻居呢也是啊，就像我讲的，也是爱减肥啊，买了一个 跑步机啊，就是那种简易的，不是那电动的，就是当当当当，就是放了一个履带在那上面放了几个滚筒在那跑。我买了多久还我还觉得挺羡慕的，还买个跑步机。买多久啊，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小伙在那搬呢，大气儿不敢喘，就是搬的时候那小伙子还说呢，哎我拿回去估计也就是当晾衣架呀、啊、正搬呢，正从家里往外搬呢。我当时我看我那邻居大话不敢说，大气儿不敢喘，我说这怎么回事，然后我过去就说了，我说你哎你这个跑步机怎么卖了，不减肥了啊，他说已经放弃治疗了。那我说这小伙子刚跟你说话你为啥不敢接，我他说我生怕接了他的话那小伙子那个新鲜劲儿过了以后不买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嘛，这些情绪不管放在哪里它堆积久了它就变成垃圾了。这些垃圾呢你就干什么，一定要把它倒掉。这个时候你关键倒你得分人。但是有的人呢他就一个点存不住。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你这心里存不住事儿。心里存的越多你就越能获得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呢有的人呢逢人就诉苦，这毛病真的要改一下。你看你逢人去诉苦，其实没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的，反而会把你这个苦衷啊然后去说给别人听。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不知道身边的朋友都到底是谁，他什么样的大嘴巴，你有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说出去的，因为你逢人就诉苦。好多人都这样，在公司也是这样，你在公司里跟不同的人在，虽然说你自己能做到守口如瓶啊，但是你跟别人在吐槽公司领导啊，吐槽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有人会出卖你啊，把你的话然后传到公司领导耳边，说啊你在说什么说什么，那总有一天要把你扔掉的，对吧？你越说的越多，你越容易出现了。最有城府的人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要存在心里，要不然怎么有句话呢？宰相肚子里能乘船。你去想想宰相肚子里啥不能乘，他们为什么要乘船呀、啊、因为船能装东西、啊、过去那个能装货最多的就是船了嘛，你马车才能装多少，对不对？你要是按照现在来说，那个宰相肚里他就能存一火车皮。到目前为止啊，载货量最多的还是轮船，对不对？你说宰相肚里能存多少东西，全是牢骚，把当朝的皇帝都骂得不体无完肤吧，下面人那些大臣们也都骂得体无完肤，但表面上还依然保持比较镇定，因为宰相肚里存着事儿呢。有很多的事情总是要一个人度过一些难熬的日子嘛，然后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儿，然后我们管这个过程啊叫做成长。其实我们越长大了，我们人生呢就难受。其实我们一生学会了什么，就学会了一个字儿，闭嘴啊。也不管是生活如何吧，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每天开开心心的，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能感受一下。我呢我就不出去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为什么会出去玩啊，但是我已经过那个过程了，就是说出去玩，因为只要出去玩就花钱我就不开心。出去玩是为了什么，就是让散心啊开心嘛，对吧？现在我每次只要出去游玩我就肯定不开心的，因为要花钱，我没有钱。我现在啊逢人诉苦的毛病我是没有，但是天天知道我卖不出去牛肉干的大有人在啊。反正马上五一了，各位朋友囤点牛肉干啊，出去不管是去景点啊什么都省点钱。真的我不得不说，你去旅游到哪个景点他妈都贵呀，旅游景点我记得到一些旅游景点啊，他那个饭菜都能卖到四五十一块啊，就是四五十一份儿，对不对？因为我以前是在旅游景点里上班的，我知道我去那儿餐厅里吃饭，你跟内部人员也就十来块钱，那外面卖四五十块钱一份，那吃的都呛。所以说每个人你到了那个地方你都能吃到内部价，那不一样。那你所以说呢，你给他们去嗨那个钱，你还不如出来咱们吃顿好的。你花一百块钱两百块钱你就吃一顿盖饭啊，那干嘛呢？何苦呢？我为啥不吃点牛肉干，我甜不甜，我出来咱们吃顿好的涮羊肉啊，是吧？吃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我大不了吃顿自助餐，那不比这个强。所以说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反正五一的时候我还是劝各位这个旅途安全，因为现在旅游的出行方式有很多种了嘛，有人坐飞机啊，坐火车呀、啊、还有人要开车。其实说到开车这个交通这个问题啊，我不得不聊聊现在其实交通这个事情、啊、就很难啊，就因为什么呢，你去高速吧，它也只要人车多了它也高速不起来，对吧？ 开车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多年的老司机了啊，就作为一个多年老司机，也是我看不惯别人开车，我真的。我自己有自己的开车习惯，如果看别人然后开车，该刹车的时候他不刹，因为我开车是比较平缓的嘛，我就打一些提前量，然后我就提前把车刹掉。但是有的时候看你们T嫂开车，我就在旁边骂呀，那嘴叨叨叨叨跟个碎婆子似的。其实说实话，我紧张。有一次我们吃饭喝完酒了啊，就是跟我们朋友喝完酒，然后呢那时候还是不是在大城市，因为在杭州的话一般不敢让你们提早开，在那个小城市啊，就我们家乡那个小城市，我们跟我们的发小一起喝完酒，然后让你们提早去开车。当时呢我在想让他开车吗，啊，这个时候我就心里陷入斗争了啊，所以呢我就打算找个代驾啊，就是意思是找个代驾嘛，然后把我们送回家。但是呢当时你们提早跟我说，哎，我没喝酒，一会儿我来开就行了啊，就这么点路。但是我为了我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呢，于是我让你们提早也喝了点酒。其实我真的特别想说啊，就是有些时候你们提早开车，我就在想你们驾校的那个教练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报答之恩啊这些话啊。如果说那教练说了，别说什么报答之恩了，就是你日后惹出祸来，不要把你的师父说出来就行。因为我也是教摩托车嘛，我教摩托车的那个过程当中很多啊，就是教很多的人骑摩托啊，安驾呀，啊，安全驾驶，有很多人不会骑摩托嘛，就是开始，从我这儿学摩托，包括有的人啊拿到驾照了，那骑不好啊，我也教他们骑。这两年嘛，这眼看着大家都不买摩托车了，我也没生意了。偶尔我还能教出两个骑摩托的，现在压根儿都没有了。其实我教他们安驾的第一堂课，我就跟他们说，我就有打印出了一个小本子，本子上记了各种豪车的标记，就是每个豪车我都记清楚了，说你摩托车才几块钱啊，是吧，咱们贵一点的20多万，但是有的那个汽车都100多万200多万啊，所以说你离这个豪车远点，你撞了赔不起，对吧。尤其是有很多摩托车他不给上保险啊，这些事情你撞了以后，你说你要赔钱的话，说实话你本来就是追求风雨自由，结果一撞的话你家里赔了个底掉，这不好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想好了，每辆车啊你要撞哪个你要自己想好啊，你自己首先我们生命保持在第一点，第二离那豪车远点啊，交给他们了。当然有的人是记住豪车的，有的人是不知道嘛，所以说要提前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有的学员就会问我，就说老 T 你也是老司机了啊，就是你最怕撞什么车。当时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啊，我把那些所有的豪华品牌我想了一遍，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点了一根烟，然后伴着那飘飘渺渺的烟，我真吐了一口气啊，那烟吐出去了，好像把所有的郁闷都吐出来了。我就慢条斯理的跟他说，我说我怕碰到面包车。当时很多的学员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会碰到面包车呢？我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从里面会下来多少人揍我。有一次啊，这个是不是我骑摩托的事啊，有一次我开车啊，前面有个车跟一个面包车撞了，真的就在我面前，两个车在那个车道那在那别来别去嘛，我记得是一个现代和一个面包车，两个车在那别，我和你们替嫂在这个车道，他们俩在那个车道别，然后结果那个面包车哇打了个转，我就提前我踩刹车了呀，你们替嫂还是怀着孕呢，我们刚从孕检回来，哗停到我前面了，然后马上就要撞了嘛，他又倒回去了。我的天哪，我这个司机哇开车简直进入化境了，我的就被别了一下啊，被撞了，因为可能是两人强行加塞儿，然后挤到那儿了。我那儿还撞着那个摄像头呢，对吧？咔嚓一下，那个车里下来20多个人，我天！交警一来就给摁那儿了啊。其实我们不管说什么呀，开车还是要注重安全啊，尤其是你在高速上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有些时候我特别奇怪，你走到那个高速上，五一的去年啊，应该是夏天的时候，上次跟你们提早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啊，然后那个也是走了沿海的高速，我的天哪，走，那个、路上堵的简直真的说是一步都不能行啊，就一点点挪，一点点挪，最后挪到那儿了，发现16个车连撞我。本来出去玩啊，就是让你开心吧，对不对？ 本来是出去让你玩，但是如果说你在道路上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真的是让你这次假期完全泡汤。但是你可以选择更快捷的东西，比如说像坐那些什么火车呀、地铁呀什么的。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坐公交车出行？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有好几个小伙子，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坐公交车，开始查各种线路了。从上海坐公交车一路坐到北京的有啊，然后花费的价格呢也不贵，反正就是你一路就绕着城市当中，你只要想走，我觉得你坐公交车、坐地铁肯定能到那个地方。就你真的是你坐地铁就能到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到北京的地铁，或者是在上海的各个地铁，现在那个地铁都修到城市边上了，对吧？你看你在北京是吧？你坐地铁坐那么老远，你看就在北京六环外啊。杭州这边修地铁修到绍兴去了，修到很多地方了是吧？你这坐高铁去的地方，你坐地铁就能去了。地铁现在是简直现在社会当中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了，真的是。你比如说你要走到地铁，尤其是早高峰的地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就是你会发现后面大姐会把手机搁你的肩膀上，然后把她的胳膊肘放在左边的那个大爷的肚子上，右边的小哥腾不出手，斜着眼睛看着你啊，看着他和那个姑娘一起刷短视频啊。而且在地铁里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上地铁，你只要洗头，永远是这种关系啊最基本的礼仪之一了。你看尤其像我这种的啊，就是我个高，只要个低的那个脑袋从我脑袋上一过去，我就知道他几天没洗头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在地铁上拉二胡的啦越来越少了？因为第一是禁止了这种行为，最早以前在北京地铁你走到哪儿都有这个拉二胡的，还有放着音乐的啊，还有各种签字的，然后挨着地铁的每一个车厢来转的。但是现在很少有人了啊，你看现在地铁就是上北京啊，那地铁你进去，你就说有几个卖艺的艺人，他二胡他那个棍儿他都伸不开，你知道吗？你说拉二胡卖艺你就去吧，你早高峰晚高峰你去卖艺，说那人多那可以要的更多，那是你的二胡的声音，说实话你还没拉呢，那妈胡弦儿都被挤断了。咱们不管是生活当中啊，就是你坐地铁也好开车也好，但开车你首先也得叫技术要强硬啊，你说我不坐地铁我就要开车，对吧？其实开车是让你比较拥挤，但是依然能给你一个轻松的环境。你早高峰挤地铁，地铁是要比你开车要快，但是那样的环境是你没有办法所能够接下的一个人的自由时光，对吧？那一堆人一堆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听见有人在那里喊打死打死打死，左打左打，完打反了反了反了，你就老感觉就完蛋了，这是俩人两口子吵架打架了啊！你跑到窗台上一看，一个女在那倒车呢啊，男的在那。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我在那个哪儿，就是我在市区里的一个小区，我租房子住的时候，然后那个房子呢本来就是地方不大，地方不大呢我就下去了，也出不去啊，就因为就要路口有一辆有个女生啊，应该一个女士吧，开了个奔驰啊，奔驰 C 级的 C200 好像是，然后呢在那开着往前进往后退啊，就是卡在那儿了，进不去，出不来啊！自己驾驶技术又不行，然后我就说了，来吧，我来给你开出去吧。我实在是看不惯了，我说我给你开出去吧。然后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就傻眼了，就是明显就知道我自己是个山炮，我不知道怀挡这个东西。我调了座椅，我开始找挡，我说这个挡在哪儿呢？我踩着刹车慢慢找挡，然后我开着窗户，我说怎么走？那女的说你会开车吗？然后他怀疑我，我也怀疑他啊。后来那女生说挡在这儿，给我指一下啊，就是怀挡，我挂了一个一挡给他给倒出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从此成为我心中的结，到现在为止我还仍然忘记不了那个怀挡。其实过来啊，我们明白一个事情，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在马路当中，或者是走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生活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交通和选择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汽车现在也都分什么油车和电车了，对吧？我一直不理解开着电车出去玩的这些人就排队闹充电桩，我觉得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每次他们在那充电的时候，我就感觉一直在等。就本来我们在高速上汽油车就已经堵成那样了，那些电车就在那堵着，在那充电，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痛苦特别难受的事儿啊。然后因为大家都在那等，尤其在路上要抛锚那更难受了啊。但是呢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一点担忧没有，因为我没有车了，我啥也没有了。我突然发现当你没有车了以后，你一身轻松啊，想去哪儿不去了。前两天看那个电影啊，《飞驰人生二》，不是有一个当时叫刘显德啊，考了好几年没过的，但是现实当中真有啊，考了好几年一直没有过的，考了三四年没有过的。别的不说啊，我爸就考了将近有两年，也不到三年才考上的。他并不是说科二科三的，他很早以前就开蹦蹦车，其实汽车早就能开了，但是呢，他就是科一过不了，又背啊。哦，这家伙，你这好多人被卡在科一上，然后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科一过不了，但对于我来说，这简单的事儿，刷两天题我就马上就过了啊，只要哗哗哗一百分，马上就过，这跟我一点对我一点难都没有。但是对别人来说，这简直太难了。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悲喜它并不相同吧，大家在路上堵车的这个悲喜也不一样。就是你看啊。我们不知道在路上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这样的，我是只要开车开久了，我就感觉我副驾驶不能坐人了啊！就只要一坐人我就觉得很难受，尤其是你们替嫂坐在旁边我就特别难受，并不是说怎么样，他一上路就开始吃啊，他妈的一口不给我。但是我在路上呢还是很分得清的，见着有豪车我也躲得远远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基本的礼仪，就是走在路上只要遇到快递车我一般都会让一让，让他先走，对吧？因为我希望他的快递能早一些回到你们身边，对不对？我不管现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事情会影响到你们出行的心情，但是交通肯定是第一方面，你去哪儿都哪儿堵着。现在只要在五一期间一打电话，你在哪儿堵着呢，就这啊，然后呢我们总是出现一个情况，就路怒症啊，走在马路上我不知道是谁是骂的有多难听，只要但凡是个老司机开着车在车上没有哎不骂的，尤其是我那当然骂骂咧咧的更难听，有好多次我甚至要刹车动手。杭州这边开车快啊，从我这边左穿右穿唰唰唰就下去了啊，就从我这边憋着你。但变你了以后呢，他踩刹车就逼着你要踩刹车。其实我不反对啊，大家来回的就是加塞啊跑啊这些东西我真的没事儿，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你要过你就从我前面过，可能是你要速度快一点嘛，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开快车。但是呢我不理解的是，你跑到我的前面然后突然踩刹车，然后憋着我让逼着我踩刹车你去快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是一种很二的行为。特别你自己没有盲目的目标是吧，你就非要逼着别人去踩刹车去迎合你，就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种人我就觉得真的欠教育。于是我好几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嘛，那时候也是送你替嫂上班，你看打啥都有替嫂，这得有个见证啊，不要以为我说谎是真事儿。然后停在那儿了呢，我就开始了，因为我那个车牌啊是内蒙的车牌，蒙古车牌，就是在很多南方人眼里，就是其实现在消息好多了啊，就像过去都认为内蒙人都是野蛮蛮横，其实我们从小生长也确实野蛮生长，那几乎活下来的都是精英啊，没活过来的那基本坟头草都已经快成大树林了。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时候就这样啊，要不然你就好好活着步入社会，要不然你就去监狱蹲着，要不然你就坟头草长老高。所以说在那野蛮环境生长出来的就没有几个人好脾气啊，那我也一生气我就下车了啊，一下车我就把车门打开，我车门一打开呢，我人就钻出来了嘛，就是开始解安全带，我开始往出钻，你们提早就开始拉我，就一拉我呢那个劲儿就知道可能是要大了。我看那个前面车从反光镜看了我一眼，嗖就把有红灯他也不管了，就撒腿就跑，你知道吗？从此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方式挺好呀，有些时候我甚至都不用下车后，我就走在他前面，我开一下车门就好了。你们如果生气的理由，有很多人哎滴滴摁喇叭，但是我觉得你摁喇叭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堵车的时候你摁几下喇叭车就会动起来，你把喇叭摁碎了车还是在那原地不动。然后但是呢你摁喇叭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在车里骂你傻嘚，你知道真的你能用一句话形容就在堵车的感受，就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你永远不能想象到堵车的时候你是因为你焦急的心态是成了这样，但是呢你如果说你摁喇叭怎么样，我也就经常后面摁喇叭的时候我也就是采取那个行那个动作啊，拉车门后面立马不动了。这个动作非常有意思，如果各位你们如果碰见有路怒症的人把车门拉开再关上，就是打开关上这样一个动作，对方马上就崩溃了。这是要打架吗？啊，但是咱们不打架，你说打架了咱们还来事儿，对不对？下去理论去也没有意义，对不对？就是拉下车门表示一下抗议，要比那些啊打尾灯啊打那些要强太多了啊。你开车嘛路怒嘛这都是一样嘛，这开着最慢的车骂着最难听的话。你到目前为止你听过最狠的诅咒已经不是别的了，是希望你过得不好，而是希望你这辈子出门就堵车。我前两天我就看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豪华车展，现在有很多的豪华品牌，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个车是吗？但是你要去看那个车展的时候，前两天北京车展特别多啊，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车电车啊出来了，好多人去那里去看了，那有必要吗？过两天五一那高速公路上不是全都是车展吗？只要一堵车你就可以下车去溜达，挨个看什么车，还可以问问司机，哎你这车咋样啊，性能怎么样都可以。品种最齐全，参展数量最多的豪华车展，有很多的研究表明，这个市面上你对女司机的误会也特别深啊。但是我觉得女人开车她相对来说要比男生比较细腻啊，这是确定的。但是杀手呀、啊、这个也多，这女性要在这个比如说在雾天开车的能力啊要比男性要高，对吧？主要是因为对女人不看路嘛，对吧？凭感觉。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除了坐火车呢啊，或者是坐地铁啊，这都有一些意思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坐火车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也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尤其是对烟民来说，哎呀，只要火车停站那一两分钟啊，能坐那么一两口已经算是感恩戴德了。在那个高铁里啊，只要你在高铁里说话就显得就有点格格不入。你过去不这么觉得啊，就是因为火车上至少说话呢能缓解一些寂寞吧。但有一次我真的坐在那个高铁上，后面有两个大妈，就是低看这个小伙子不换座位的啊，不要换座位，但是大妈非是说这个地铁呀，我们这啊这个火车这么高铁这么长时间，我们俩想换个座位呢，然后咱们彼此呢就聊一会儿，然后这个太寂寞了啊，聊一聊。我一听这话我就完蛋了，我心里在祈祷着啊，小伙子千万别换座位啊，你换座位我给你急。结果小伙子我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他马上就答应了，我说好的，小伙子就走了啊，小伙子就走了。其实他的小伙子也有一些难言之隐啊，说什么啊我的行李啊怎么样，人大妈都给他解决了，办事效率真高，小伙子就走了啊。于是乎呢，大妈和那个旁边那个就是下一个车厢的女生呀、啊，嗯，也一个女的嘛，顺利坐到一起，俩人就开始聊啊聊啊聊啊，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俩人就在那聊的不可开交。我们这中午发车，然后呢我带着小 T 嘛，我俩开始睡啊睡，但我也睡不着，就迷迷糊糊就老听见后面老俩老婆子哔哔哇哇哔哔哇哇吵得你烦死了。你说这个本来啊，我以前还吐槽说咱们在坐火车现在不聊天了，但是现在聊天突然发现早人烦，真的是等到开始睡觉了差不多了啊，火车过了一点大家都可能乏了嘛，两个老太太开始睡觉了，刚躺下那个老太太突然就有一个人拿着火车票，这是我的座位。哎，我们跟一个小伙子换的，他下车了，应该这是我的座位。当时呢那老太太又想换座，但是他那个座换了好几回了，也不知道换到哪儿了，只能说那我先走了啊。天，给我看得开心的，我是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但是接着呢，我就跟旁边的那个邻座我聊上了嘛，一不小心就聊起来了啊，一聊起来呢，我的天哪，我又开始成了个话痨了。其实我走到这个坐高铁坐这些火车，我跟大家讲都不如回到内蒙的高速。真的，你只要回到内蒙的高速上，你就那个感觉啊，人生啊，这个有悲欢的地方它就有离合，但是到了内蒙的高速上不需要踩离合。真的就是这样。哎，你看在内蒙古开高速是一件很爽的事儿啊，就真的你在内蒙就一路上开着高速，就路上开着呢，突然旁边有一辆车嗖从你旁边过去了，那不是一个黑耗子，那真的那是一辆真的不知道谁的车开快过来。因为我们不熟悉路况的时候，在内蒙哪怕那样的路我们开的也很慢，但是总有那些老手老开那个车的速度他特别快，什么那个内蒙地方也大嘛，他限速的杆子他就没放那么密。那些开车老手的人啊，就老在这儿跑的，比如说有些跑出租车的跑滴的那些车，他们就知道哪儿哪儿有杆哪儿有杆哪儿没哪儿被罚哪儿被哪儿没有被拍的，反正他都知道。哇，我站那正这个以时速啊，大概是120速的那个匀速啊，在那前进，然后有一辆车从我旁边凑刮，瞬间就看不见后尾灯了。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一下我的迈速表120，那辆车那得多少迈啊？这就说明啊，当时我隐约看见那个车门没开啊，但是那个车门如果开着的话，那就是一个起飞的动作。但是内蒙你开车有一件事情非常不舒服的啊，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太寂寞了。我真的不骗你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内蒙的高速上开着车，你开了一个多小时，你可能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然后你发现最可爱的那是导航里说的那些话，前方左转左转。真的，其实说作为内蒙的司机，你说像我在杭州啊，像这些大城市开车我就会特别不适应啊，就比如说每天上班路上见到的车真的比我在内蒙开一年见到的车都多。但是内蒙也不一定啊，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路上的车那么少，说内蒙的你们的高速公路，但是你草原上嘛，好多人都骑马嘛。我们那边现在骑马都得摇号嘛，135骑白马，246骑黑马，好吗？个头小的马还送绿色的小牌，关键还不限行。夸张了啊，就是内蒙骑马的挺贵的现在啊。其实我不管怎么说，在内蒙挺有意思的，你走到路上呢，就是只要走在路上，你经常会看到一个骑着马上马到路上的人啊。过去我们是经常会在马路上看这样骑马的人走，就是老乡嘛。然后又有交警过来骑那个三胯子啊，就是三轮的那个胯子停在那儿，给他敬个礼，说你这个马不要再上路上了。那个老乡也说：“马路马路，马不走那就叫路了。”嗯，交警也很无奈。嗯，现在我们改叫公路了。那我这马是公的嘛？反正各位啊，以后呢，就是生活就是这样。那有一次，然后我还在我们这儿传着呢，就是有个老乡也是骑着摩托车啊走，咔咔咔就往前跑，然后交警让他停，他不停，然后交警就追，终于把他追到了，然后就跟他说：“我让你停车，你为什么不停呢？啊，你刚才骑摩托车闯了个红灯啊，请出示你的驾照。”然后老乡就说了：“你这就为难我了。”对不，我让他停他都不停，你让他停他就停了。我们那儿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开车猛啊，开车比较虎的人，我们都称之为草原司机。为什么草原司机？草原没有红绿灯，是草原怎么开都行，草原有条车辙，你沿着车辙走也行。如果要自家的草场，你随便压也没有问题。但是要别人家的草场呢，你要一压了呢，就会被人罚钱啊，真的很贵的。所以草原上，你在草场上开车也是挺考验人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草场上开车，那真是啊，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永远望不到头，你就感觉你出不去了，你知道吗？特别恐怖啊，那种恐怖的感觉不是像这样的，就是感觉你真到了原始的地方了。我的 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五一去哪儿出游，去人少的地方好，去人多的地方也好，总之呢能让你的心情放松就好了。关键是在于你花钱，只要你不心疼就行。对，但是呢我还是劝各位啊，出去玩的时候最好还给自己备上一斤牛肉干吧，这样呢可能让你出行的时间呢会更加的舒服，然后也更加的从容一点，好吗？好了，土豆说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近的嗑啊。喜欢老 T 的节目，别忘了支持一下老 T 的牛肉干啊，买一斤牛肉干吃吃，绝对啊就会让你觉得哎，这个牛肉干是值的。因为什么呢？就是纯绿色，无添加，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所以说你吃完了就是纯肉，百分之百的纯肉的啊，你尝一尝就知道了。可以顶饿啊，也可以减肥啊，就晚上你不吃饭了，就吃两个牛肉干就可以顶饿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说实话，能让你天天吃肉的地方确实少，那你偶尔呢给自己加个餐也是一点问题没有啊，是吧？你吃个肉，吃两块肉，但是一定要克制，不能一天都吃完，一天都吃完胃受不了，好吧？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来某宝老 T 的店铺吐槽脱口秀，店铺就叫吐槽脱口秀，或者你直接搜索老 T 的宝贝名称老 T 家特产牛肉干就可以了，好吗？希望你们能过来支持一下。当然了，如果你们要找不到我的，你可以过来啊，跟我对下暗号，你说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呢幽默面对人生。喜欢的朋友别忘多多支持一下啦。好了，那么接下来各位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拼音的老 T 2012啊，是老 T 私人号。喜欢的朋友别忘多多支持。好了，本期节目咱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宝子们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